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、弟兄姐妹、主内家人，欢迎来到《爱在人间》这个节目的世界，我是你的朋友刘芳。那么今天我们节目的主要的内容呢，还是星火故事。虽然星火故事这个节目已经存在了好长时间了，那么有些时候可能也会好奇说啊，到底这个字是咋个写呢？其实呢，当然这个故事呢，或者是这个栏目的名字呢，是源于星星之火啊，可以燎原这样的一个短语。那么意思就是说，这是一个一点一滴的过程，累积的过程。那么当然刘芳呢，在设计的时候呢，就把这个星星之火的星字就改成了，就不是木头烧柴的那个星啊，就是心脏的心。那么就说明其实我们这个火是在我们心里面所点燃的。好了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今天的星火故事。
问了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。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，所以写明地址即可。另外，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22，短信内容请注明“爱在人间”收。天赐人情，爱在人间。星星之火，故事相传，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，领受属天的智慧。星火故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来到星火故事。我们现在将要开始读呢，是《敞开的泽门》这一本书。那么是关于藏区的宣教先驱伯利美特的传记。那么这本书的作者是伯大伟，是伯利美的儿子。伯大伟呢，自小在青海长大，耳濡目染呢，他成为宣教士的父母是怎样的爱人爱主，怎样视他乡为故乡。伯利美宣教士于1881年出生于美国的宾州，在接受牧师培训之后，又接受上帝呼召，于1908年来到中国的藏区服侍。伯利美在中国中心服侍了40年的时间，期间的经历十分艰辛而跌宕，但是他仍然坚信上帝的带领。在1936年，利美再次踏上了走访偏僻藏区村落的路程。但是因为1937到39年内外的政局动荡，李美一家和父母是一家在兰州等地辗转，最终呢，他们还是回到了大哥。到了1941年，尽管李美那个时候已经超过60岁了，但他还是再一次呢带领福音篷车队，继续在艰难的环境里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会继续来读《敞开的泽门》这本书呢第19章的内容，标题叫做《跨越风暴》。
耳朵裂的心，迎接的故事，早早心，心烧抓的火，点燃的灿烂。不熄火，新的旅途，火的传承，星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。
1937年的4月17日，虽然战局仍然一片灰暗，但是波焦还是压抑的滑落了气氛，因为里曼夫妇的小女儿梅阿打伤了，她娃娃可爱，与内伦的传教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也给所有的人带来了无尽的安慰。1939年，所有的学教师都接到通知，因为日军的迫近，为免滞留遇害，他们需及时的撤离返回美国。李曼夫妇本来也打算跟其他学教师一起撤退，但是在最后一刻他们改变了主意，因为他们想起若然真的有一天要逃难的话，他们大可以由西藏内陆往印度通道来离开，故此呢，他们仍然谨守岗位，继续呢留下侍奉。李曼那时已经60岁了，眼见着战局动荡，也不知道自己能在灾民当中服侍多久，故此在1941年初，他开始策划另一次往西藏东北区的旅行步道。中间他们差一点就被哈萨克族人土匪袭击了，但事先保守他们能够及时的离开。法国一段歌后，李麦再次接到侍奉不断接触的果子，使他欣喜不已。其中有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，就是一位扎弟兄得医治的见证。扎弟兄第一次来到福音塔就是为了求医呢，由于坠马导致扎弟兄骨盆位移，当地的医师由于对于人体解剖学认识的不深，只是给他做了一些皮下的注射，他们还以为这就是各种万达灵药了，但实际上扎弟兄当时的骨头已经脱臼，痛苦难当，于是他便找来李麦向他求助。但李麦他自己不是医生，饶身上根本也没得办法帮助他做什么，但是感谢主，因为李麦在这一次跟扎弟兄的接触，将福音传给了他，带领他能够归主。几天之后，这位扎弟兄步履蹒跚的来到了河边，参加教会举行的洗礼，当时有许多的人围观，有的人呢是出于好奇心，当然也还有人是来嘲讽他呢。当时受洗的人当然也不止扎弟兄一个，捣乱到扎弟兄的时候，有人搀扶他下到了陡直的岸边，留下他的拐杖。当他受洗完毕，他站在那就停了一下，仿佛不知如何是好，但是接着他也没想太多，就自信往上走上岸去了。刚开始的时候大家也没反应过来到底发生了哪，后来突然看见扎弟兄竟然不需要任何拐杖或别人的帮忙，就自己的爬上岸来了，所以其他人不禁都疑惑起来。扎弟兄早上来看见他留在岸地上的那只拐杖的时候，他笑了笑，也就发现自己好像已经可以不需要这根拐杖，行动自如了，他真的不再需要这根拐杖了。因为当时也有很多人在场，所以啊，很多人都看见了，当时的信徒也都为此欢呼，为神的大能神迹而赞美主。而至于那些本来想嘲笑教会的人呢，倒也没说太多，只是摇摇头，一个一个的离开了。在大哥这个地方，没得逼迫便没得胜利。然而李曼夫妇还没了解到逼迫的严峻程度，直到诺高来找他们，他们才晓得。有一天他们见到诺高那铜花色的脸上满是愁容，便赶紧拉到一边问他到底咋个了。他就说，村子里面的乡亲打算在山上建一座神龛来保佑村民平安，他们说人人都要参与，否则他们就认为所谓的神灵会嫁祸给他们，所以他们也逼得我个爸妈。李妹听了以后也赶忙询问他说，那么你是怎么回应他你打算咋个办嘞？诺高回答道，我当然就说了我是基督徒，我不能参与。但是乡亲们非常生气，他们就说我触怒了神灵， 村民如果有任何的不妥，就说我要负全责。他们还把我绑在柱子上毒打了一番。诺高沉默了一会儿，又接着说：“当然，虽然他们打我，但是我也不会改变我的心呢，因为我晓得，我们的主耶稣已经是万王之王、万神之神了。我根本不需要再去担心所谓的其他神灵或者是这些偶像，而且我也晓得，神他不喜悦我们这种拜偶像的行为。哎呀，哎，但是我哥哥。”他为人比较凶狠，他警告我，如果我不帮忙建这个神龛，他就要宰了我。此时丽美当然也非常为他的安全担忧，就问他道：“诺哥，你真的很勇敢，做出这样的一个表达，但是我也担心你，我有什么能够帮助你的吗？”诺哥继续坚定勇敢地说：“哎，我倒是也不需要那额外的帮助。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我不怕呢，因为我晓得主耶稣与我同在。”与丽美夫妇告别之后，诺高便上山返回自己家中了。几天之后，丽美竟然听到了诺高病倒的消息，丽美十分担心他的情况，便请一位主内的肢体马上前往探望，看看是否能帮忙什么，并且请他尽快的回来报告消息。那天回来，消息说道：“诺高已经康复了，只是受了凉。过一两天，他会过来福音堂看望牧师和师母呢。”但是啊，就在当天，诺高那位内兄竟然已经对他暗藏杀机了。下午时分，有人看见他到一家供应捕获猎物的这个商店里面，买了一包给动物吃的毒药，放在了自己的羊皮大衣口袋里。他黄昏时分才回到村子。入夜之后，诺高这位内兄说是个探望诺高，假装同情他患上感冒，并且走进厨房为他泡茶。此时，他就将口袋里的毒药偷偷的倒进了水里，然后就将这杯毒茶端给诺高喝。诺高当然是毫无防备的，还谢过他内兄给他的这杯茶，便将这毒药一饮而尽。不消一会儿功夫，忠心的诺高就立时归主了。这位忠心的弟兄真是为了信耶稣而付上了极重的代价。若饶耶能够看到这灵里面的景象，相信他们就可以看得见这位西藏的青年诺高，他的灵魂已经展翅上腾，飞越山林，飞越积雪覆盖的山峦。现在诺高已经卸下地上一切的劳苦和为难，站在他所爱的独一真神的面前，并且他心中也无羞无愧，因为他至死的忠心爱神，甚至远胜过爱自己的生命。大丽麦听到诺高的死讯时，诺高的尸骸已经被埋葬了。如果不是他这位内兄对于他的罪行供认不讳，那么诺高之死恐怕也永远成为一个谜团了。神当然是知晓这一切，并且纪念诺高呢。诺高死后不久，那位害他的内兄便全身沾满了疮，痛不欲生。可能由于迷信，再加上他有罪疚感，他也认定那是诺高的神惩罚了他。他那时担心会遭受更大的报复，所以叫他的妻子在诺高坟前烧了一份平安祭，以慰藉诺高之灵。他希望让诺高的神息怒，但是他这一切的迷信做法并没得哪效用。
他的病情每况愈下，让他惶惶不可终日。这位内兄又打发妻子向一位巫师请教，看看是否可以得痊愈。他妻子回来传达巫师所说的话，说他活不了几天了。绝望当中，他又不停地向另外的巫师求救。巫师用邪术进行了一些奇怪的法事，结果也跟前面一位巫师说的一模一样，就说他活不了几天了。虽然这位凶手想了各种各样的方法，请了各种巫师，希望来消灭他的罪孽，但是在实在无法之际，他最终还是决定刻到了福音塔来找薛教师忏悔。他几经辛苦，走了十英里来到大哥。当他见到里面的时候，他的身心都衰残不堪了。李麦当时还不知道他的来意，还没等李麦扶得他个躺下，他就已经礼貌地跪下来，把谋害诺刚的卧室全盘托出。李麦很无奈呢，这样问道：“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你为什么要杀死自己的兄弟？”他虚弱地说：“因为诺高不肯把我们建造山龛，这就是唯一的理由。”但是他确实为自己杀了诺高心怀愧意，他也向李麦来忏悔了。虽然李麦劝他向那位独一真神来悔改，来让激动的血洗去他的罪，让他真正的愿意来相信基督，他的罪才可以真正得到赦免。但是诺嘎这位内兄却拒绝了。这当然是一个令人心痛的死事。当他回家后，他的心更加的感应，肉体的痛苦实在让他无以复加，他病况更加严重，以致到他死去的时候。在他离世的那一夜，据说发生了一些极其恐怖阴森的事情。那些站在他身旁的人似乎都说听到好像是一恶魔在捶打窗户，甚至还有人说他们听到荷叶里似乎传来了怪叫的孵化声，说我们来带你下地狱了。那可怜的家伙被撒旦抓住了，经过一阵狂呼尖叫之后，便落入了永远的黑暗里。1943年6月，李麦的妻子鲁德探访过一间小寺院回家时，突然心脏病发作，几乎丧命。李麦即刻邀请信徒会众同心地为刘德祷告。他在过去的岁月中已经学会每遇困难便同心祈求，他相信他的爱妻一定可以从神的地儿得着拯救和释放。信徒倾心吐意恳切地祷告，终于蒙神垂听。不久，路德的状况明显好转起来，这整个比较紧张的状态也缓和了许多。当然，李麦心里面也晓得，路德经过这11年来艰苦的生活，实在都没得足够的休息，才会突然病倒。所以，李麦这时也晓得，是时候让妻儿先行返回美国。虽然难以取舍，但是他也没得其他选择。他把妻儿送到重庆，那是当时中国战事的首都。然后李麦就看着他的妻儿搭乘飞机前往印度，而他自己则继续留守在四方的工厂，晚了一步再继续离开， 女妹在此孤身一人在打嗝，但是当她晓得企鹅平安并且得到了土上的照顾后，她心也宽慰了不少，更差一书信来互相了解彼此的情况，诉说对彼此的思念。1944年8月20日，李梅写信可说，今天有一个人介绍了旧案。8月30日又写道，聚会后我为四位信徒在火里实习，神是在赐福我们，虽然阶段，但是实在快乐无比。主啊，求你保守这些新成长起来呢这些属你的心。虽然李梅现在无法再继续外出宣教旅程了，但是至少她仍然可以服侍附近的游牧民族，她也大感安慰。她深深热爱藏区的百姓，甘心长途跋涉翻山越岭将福音带给他们。经过多年的劳苦祷告，使这从前封闭的国度，这福音大门终于敞开。但是如今竟然又无人问津。他曾写信给老蒋的朋友来表达他心中的这负担。他说，我们的工作在艰难时期亦步亦趋，这效果是我们久盼而得到呢。现在神已经打开了这责门，相信前景亦会更加显著呢。暑假期间从一个地方来了许多藏民，他们刚刚离开家而来，我就向这一大群人传福音，又送他们福音的书册还有经文选集，让他们可以慢慢的看，甚至有些人还希望向我们多拿几份准备送给他们的老妈。西藏的福音大门是敞开了呢，我们究竟要进去吗？我透过这扇门看到这些将亡的灵魂，实在是恳切求主差派工人来。他后来又写信给妻子说道，这门户为什么会敞开？那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有人及时进入啊。书上的工人一定是没有顺服主的福召，要不然早就应该有人来进入这敞开的大门了。李梅心上非常着急，因为她的年岁也日趋渐长，她真是希望有结伴的人可以来到这片福音敞开的大门，向这群可爱的藏民传讲福音。于是李梅认为，或许这是她自己该现身说法的时候了，她要把西藏的需要向老蒋的弟兄姐妹说明，引起他们的关注，并且鼓励其中有负担的肢体前来共同的参与侍奉。所以她决定返回美国一趟。在1944年9月3日礼拜日，李梅最后一次环顾教会内的一小群弟兄姐妹，其中有生活清贫但是常常靠着喜乐的爷爷奶奶，有握着粗糙的手杖来向他多年一位姓古的老太太。她虽然眼睛已经昏花，但是她的心也不小，常常在灵里能够看到基督的荣耀。还有那位常常坐在教会后排，起码九天将占据不完的消息报给他的那位老弟兄，他是一位藏族的好弟兄，而他和他的妻子都见证了神改变人生命的大能。这些在福音堂的忠心的信徒将来会怎样？在未来的岁月也会有哪个陪伴在他们身边呢？聚会完毕，李梅逐一那个信徒实行审查，他心中确信弟兄姐妹都深深地明白与基督相交的意义。在接的那个礼拜六，李梅便启程离开了大哥，他邀请了几位信徒前来， 一一的鼓励勉励他们，接着把忠心的信徒交托给主。在跟他们说话期间，都是离巢别绪，黯然神伤，因为他心中也晓得有几位年纪已经老迈，未必还能等得到他回来的那个时候再接他们。但里面还是仍然向他们保证，他一有机会马上就还是会回来跟他们相聚呢。临别依依，千言万语终是需要离去。李梅登上了一辆古兰的大车，辫子扬起，愚蠢的牲口前行，十架老兵也开始迈向遥远的美国。这13年来，他第一次重返老家休息。不久，大车绕过小山丘，挡住了后面的视线，大哥也消失在了他那视野中。
我愿在你殿中祖父清白呈现，数算你恩典，思念你的慈爱，述说你的荣耀，敬拜到永远。我愿在
的听众朋友，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《爱在人间》节目的《寻获故事》环节。今天我们讲了查看的责门的第19章的内容，说到了李麦和路德都在一个身体不是最理想的状况，于是路德和孩子们就先回美国休息。而且除了健康和自然环境等等这样的威胁之外，人性的险恶也是他们作为宣教士，甚至作为一个坚定的基督徒所面临的一种必然的处境。当然，这也不是第一次出现，包括主耶稣他自己也说过，作为他的门徒，忠心的相信一定会被这个世界拒绝，因为世界不接受光，连主耶稣他自己都要遭受人心的迫害，何况他的门徒。仆人不能高过主人，但是令人可以得到安慰的是，这位盗墓者他知道所有的情况，他也能够使人真正的灵魂安息，罪得赦免。就像挪高，虽然因为他的忠心遭受了迫害，但是他的灵魂却能够永远的与主在一起。那么查看的责任这本书还没有结束，我们下回会继续来读，你要一起来听哦。